各位在座加八成中华基督教会的主内家人，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好的会堂，一起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我再次谢谢牧师、师母和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大家中间一起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所有的主内家人跟我同心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的拣选与救赎，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坐在你的殿中，向你的圣殿下拜。当我们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的过犯，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您的面前，没有罪的拦阻。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做的祷告、我们的信息、交通、奉献，都能到达您宝座面前，成为馨香的祭献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那位配得荣耀的三一真神。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我们打开《创世纪》这一卷很长的信仰宣告，我们常常会聚焦在那些星光闪耀的人物上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确，这些人像灿烂的星辰，构成了整个救赎的主轴。但是在这一些宏伟的叙述中间，有一个常常被我们遗忘、常常在这个光芒中间的漏缝的一个人，常常被人遗忘。这个人，他是第一个经历上帝救赎、经历上帝显现的女性，也是第一个人类为上帝取名字的人。这个人叫做夏甲。如果说你要想了解夏甲的故事，你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4000年前近东社会帐篷里面所发生的妻妾之争。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牵涉到了律法、肉体、拣选和人性绝灭的深度博弈，也牵涉到了古时近东社会的残酷社会法则跟上帝恩典的一个激烈碰撞。如果说我们要讲夏甲的故事，必须要把时间拨回到创世纪第16章的1-2节。在那边提到，这是亚伯兰跟撒来进入到应许之地的第10年。圣经里面说，那个时候亚伯兰86岁，撒来76岁，在应许之地已经生活了10年。也就是说，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已经等了10年了。10年中间没有指示，10年中间没有怀孕的现象。在那个时候，不孕、没有指示，不仅仅是象征着家族血脉的断层，也象征着上帝恩典的中断，更象征着社会地位的崩塌。以那个时候法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西元前1755年到西元前1700年，汉谟拉比法典是现存在这个世界上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法律 典籍，上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说祖母也是主人的妻子没有办法生育的时候，他要把他的死女给主人为妾。如果说这个死女生育生下来的孩子完全归于祖母，这一个死女一点过问的权利都没有。正因为这样子的背景，正因为当时社会的环境，所以就带出来了沙莱下面的这个问题。沙莱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亚伯兰的面前，他说我不能生育，那这边有一个我的使女，你跟她同房。这边讲到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叫夏甲。夏甲的出现不像个人，反而倒像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被他的祖母给了亚伯拉亚，给了亚伯兰，给这个是在希伯来文里面非常物化的一个名词，中间所代表的冷漠，中间所代表的物化，你可以看看夏甲在那个时候他的境况，他没有话语权，他没有选择权，就被人当作一样东西塞到亚伯兰的怀里。这不仅仅是当时这个女性的悲剧，其实也代表了历世历代所有社会边缘人的悲剧。夏甲的出现，圣经这里特别的介绍，他是哪里人呢？埃及人。如果说你想到埃及人，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隐喻，就想到了我们这位信心之父那一次没有信心的埃及之旅，记得吗？因为他们到了迦南之后，因为天气，因为气候干旱，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就要到埃及去逃难，对不对？因为他的妻子撒来非常的漂亮，所以他怕别人抢他的妻子。他不是怕别人抢他的妻子，他是怕别人抢他妻子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生命的安全。所以他怎么说呢？啊，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怎么样，法老就看中了撒来，把他接到宫里。但感谢神，神保护他们，所以怎么样，要降祸于埃及。所以这个时候法老害怕了，法老害怕，所以说你们走吧。不但说你们走吧，而且怎么样呢，送了他很多的礼物。原来是因为撒来他要接他到宫里，给他的东西叫你通通带走。你看看你给了他什么东西啊，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仆婢。我个人常常把它解释成，夏甲之所以会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跟这一次埃及之旅极有关系。所以夏甲的出场，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位信心之父在这一次一点信心都没有的情况之下的一个产物，就是充满了吊诡。撒来夏甲，这个时候撒来对亚伯拉罕说，好，这里有个外劳夏甲，你就跟他同房吧。事情的演变出乎人意料之外，没有多久，当生命的芽在夏甲的肚子里面开始生根成长的时候，原来整个非常严格的这个社会结构，非常严格的这个权力的结构，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 地层式的断裂，夏甲怀孕了。这是他第一次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有了发言权，第一次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他有了所谓的分量。而原来的祖母因为夏甲怀孕，所以怎么样呢？地位马上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圣经说怎么样呢？夏甲看不起他的祖母，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或者把它想象成夏甲这个时候非常的骄傲，或者夏甲这个时候忘恩负义。其实你想想看，一个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长时间的压迫在社会底层，则能够怀孕是当时妇女最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价值，她现在怀孕了，当然要讲话，对不对？她当然要讲话，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她这个时候看不起她的祖母，所以你可以看她对她的祖母看不起，小看他的祖母，觉得说的你没用。不孕正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社会地位的崩塌，神恩典的失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判决。所以呢，夏甲看不起他，但夏甲看不起撒来，但撒来怎么样呢？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马上怎么样？按照宗法，按照当时社会给他的权柄，他要争取回他的权利，对不对？所以他怎么说？马上就对这个亚伯兰说什么呀？哎，我因你受屈啊，怎么样呢？使女在你的怀中，现在怎么样？他看不起我，他完全忘记当初这个 idea 是谁出的，他完全忘记了当时提出这个荒谬的这个建议是谁提出来的，完全忘记。他现在只是怎么样？我要按照法律给我的这个权利，我要争取回我的这个祖母的权利。他小看我，我要你做主，而且怎么样？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来论断，看到吗？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这个时候夏甲还没生产呢，不要说夏甲还没生产，以撒也还没出生，连影子都还没有。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奠定了未来几千年在政治上面、在宗教上面的激烈的碰撞，一直打到今天，仍然没完没了。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亚伯拉罕马上跟他怎么样？跟夏甲切割了这个关系。他已经忘记了当时这个夏甲是怎么怀孕的，他已经忘记了这个在他的怀中引起这个怀中跟他在一起，然后有了这个身孕的这个夏甲，你的使女跟我没有关系，马上怎么样呢？跟他切割。所以你可以从这一整件事情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位信心之父啊，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是何等的被动，是何等的安静，一点反驳都没有。你的使女，所以当然随便你怎么待她，这是你的使女。所以夏甲当然被回还到了这个撒来的手中。那撒来怎么样？当然老实不客气，对不对？所以撒来怎么样？圣经用了一个什么字啊？苦待，苦待，虐待他。你可以想想看，在帐篷里面夏甲是怎么，这是受到什么样子的这个对待。哎，很有趣的一个字，这个字同样出现在哪里呢？同样出现在出埃及记，同样也出现在创世纪。今天夏甲虐待苦待埃及人，对不对？因为夏甲是埃及人，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埃及人苦待谁啊？撒来的后代，看到吗？圣经里面其实历史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吊诡。你今天苦待埃及人，哎， 以后埃及人苦待你的后裔400年。同样的一个字，同样的一个字，苦待。所以你可以想象，夏甲在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帐篷里面，日子怎么样？不好过，不好过。那怎么办呢？逃跑，对。但是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夏甲要逃亡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为什么？他逃出去是什么地方？是旷野，是这个沙漠啊，对不对？可能没有水，可能没有食物，可能充满了危险，各种各样的野兽，各种各样的强盗啊。但是怎么样呢？他觉得说，我不如逃，比我留在这个帐篷里面怎么样好过一点，比我留在这个帐篷里面好过一点。他不是乱跑的，如果说你看这段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不是乱跑的。这边特别提到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苏尔。对，在苏尔的旷野。你知道苏尔在什么地方吗？苏尔是在应许之地最南边，最南边是进入，从应许之地要进入埃及地的一个门户，也就是今天他要逃离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帐篷，他要回哪里去啊？回埃及，要回家，要回家。但是你想想看，夏甲如果说逃回家，你觉得他会日子好过吗？他肚子里面的是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怎么样？有一半希伯来人的血统，说要回家怎么样？不好过。但是怎么样？他还是要回家，回到那个充满了偶像、异教文化那个地方。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觉得说，天上的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天天看到亚伯拉罕提到他的神，天天看到亚伯拉罕敬畏他的神，但他觉得说，这个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是我主人的神，我主人的神从来没有照顾过我。所以怎么样？我回家。虽然那个地方不一定好过，虽然那边也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虽然他个人未来的命运可能更惨，但是怎么样？他说我要试一试。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天上的神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怎么样呼求他没有听到，那是我亚伯拉罕我的主人的神，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在主人的帐篷里面完全是一个异乡人，但是他现在呢，我要回家。有趣的是，他逆向行驶，对，以后选民离开埃及要进入应许之地，刚好相反的路线。他现在怎么样呢？回去，回家。就在苏尔的路上，这个旷野里面，在人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所有的援助都没有了，世界上所有能够帮助他的声音都没有了。但这个时候，圣经里面提到了，出现了一个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在这边圣经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绝对不是只有讲到天使那么简单。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讲到上帝自己。所有见到耶和华的使者，都是认为说他见到了神。所有见到耶和华的使者，或者听到耶和华使者所讲的话，就是听到上帝所讲的话。在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在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希望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想到，天上云层以外有一对眼睛，这对眼睛穿过云层，穿过时空，看到了这个夏甲，看到这夏甲。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问夏甲啦，对不对？他问他什么？撒来的使女夏甲，看到吗？耶和华的使者一见到了夏甲之后，马上将他的名字有没有叫出来啊？有没有叫他的名字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有。 说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夏甲，知不知道他的身份啊？是啊，他的身份是什么？撒勒的使女，他最不愿意的一个身份，但是上帝跟他已经讲他指明了，你就是撒勒的使女，你叫夏甲。上帝知道，但是上帝怎么样呢？哎，还问他了两个问题，对不对？哎，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对不对？这绝对不是一个全能者，他需要一个额外的资讯，所以才问他这个问题。记不记得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创世纪，当人犯了罪之后躲起来，是不是？所以怎么样？上帝是不是问人啊？你在哪里？你上帝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当然知道。这绝对不是说全能者需要一个额外的资讯来问他这个问题，他是给人一个机会，他让人自己省视自己当时的环境，让人自己省视当时他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你到哪里去？你说上帝会不知道他在哪里，要往哪里去吗？知道。你知道？你说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是要给人一个机会，让人省视一下我们周围的环境，然后我们希望做出一个决定是合乎耶和华心意的。你要到哪里去？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的问题就是在这边嘛，对不对？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所以刚才这边让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静下来，停下我们忙碌的脚步，静下来想一想，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生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对不对？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忙忙忙，是不是？忙忙忙，第一个是什么？茫然的忙，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要往哪条路走，对不对？然后呢，拼命的忙，忙碌的忙，最后呢，盲目的忙，这人生的写照，忙忙忙。所以上帝让我们静下来，停下来想一想，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看到吗？所以他问撒来，他问这个夏甲，你要到哪里去？要到哪里去？夏甲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夏甲的个性，这个人是非常的诚实，而且这个人的个性是非常的刚烈，他没有躲藏，对不对？他没有说怎么样呢，我是迷路了，对不对？我是出来散步，不走错路了，没有。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从哪里来啊？逃出来的，对不对？他是逃出来的。哎，弟兄姐妹，你知道承认自己是从祖母那边逃出来需不需要勇气啊？以当时的社会的背景，以当时社会的严格的这个宗族的这个法律，一个逃出去的奴隶会怎么样？受到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怎么样？他表明得非常的清楚，我是逃出来的。我是逃出来，其实上帝知不知道他逃出来了？知道嘛，对不对？一开始称他为怎么样的？哎，撒来的使女，对不对？夏甲就已经清楚，你就是撒来的使女，现在跑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他非常的清楚讲出自己。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话。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怎么样？你回去，你回去。”按照道理讲说耶和华应该带领他，对不对？保护他，让他回到埃及去，对吧？是吧？他就是从那边逃出来了，上帝应该是怎么样的？来保护他，让他到什么？到他所要想去的地方去，对吧？但是上帝怎么跟他讲？耶和华怎么跟他讲？耶和华的使者怎么跟他讲？哎，你回去。好像有一点怎么样？矛盾了。为什么？有道理的。他回去至少我想衣食方面是无虑的，而且他肚子里面有一个孩子，肚子里面有个孩子，所以上帝要保护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他如果说在旷野这样走下去的话， 很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他说你回去，他说你回去，上帝要回去。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不太可能。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在求神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哎，跟我们想象的刚好相反，你回去，他就从那边逃出来了嘛。上帝说你回去，你回去。然后提到说，你的后裔必极其繁多，你要伏在他的手下，你的后裔必极其繁多，甚至怎么样，多得不可胜数。弟兄姐妹，这句话你在哪里读过？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得不可胜数，对谁说的？亚伯拉罕。而且怎么样？对夏甲讲在先，亚伯拉罕讲在后，看到吗？我举得很清楚。这个在这边是创世纪第十六章里面，已经对夏甲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得不可胜数的。对亚伯拉罕呢，是在第十七章才讲的。哎，在这边刚我们看到什么？上帝将这个女奴的后裔提升到一个程度，跟这个以撒的后裔是一样的。生命本身就是上帝的祝福，绝对没有所谓的血统纯正论，绝对没有说哦，某种人比某种人高级一点，所以某种人就应该去杀另外一种人，没这回事。所以在这边，上帝对于两个，对于夏甲的后裔跟对于撒来的后裔，同样的祝福，都后裔多得不可胜数，像天上的星，像地上的沙一样多。他说怎么样？你回去，因为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如果说你想到，如果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这样子的应许的时候，夏甲回去怕不怕？怕，因为至少怎么样呢？他有后裔，对不对？他不会怎么样死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不会。并且说怎么样，你如今要生一个儿子，对，你如今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给他起名什么？以斯玛利。哎，你在哪里读过这样的经文呢？哎，我告诉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六节是谁对谁说的？天使对谁说？玛利亚，你如今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非常慎重的，你如今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怎么样？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什么意思？神听见，神听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听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当上帝呼召摩西出来去带领他的选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跟摩西多次提到，我听见，我听到他们的苦情，我听见他们的苦情。神听见。今天巴勒斯坦人所面对的困难，今天巴勒斯坦人所面对的屠杀，上帝都听见。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面所碰到的困难，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面所碰到的困境，上帝都听见，都听见。然后怎么样呢？上帝是说，我都听见了，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他的什么苦情。耶和华听见他的苦情。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什么叫怜悯？也就是怎么样，我将你的苦转变成我的苦，让你在受苦的里面跟基督耶稣的苦能够联合在一起。我都听见你所有的苦情，我都听见。这个字同样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又在出现，上帝听见了选民在埃及所受到的苦情。同样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听到我们所受到的苦情。你回去，你回去。哎，而且对于这个儿子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形容的。耶和华的使者对于这个夏甲讲得很清楚，对这个儿子有一点点有一点形容的。他说这个儿子要怎么样？ 这个儿子怎么样？这个人像什么？野驴，野驴。然后怎么样呢？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对不对？现在我们看来野驴好像不是很尊敬啊，野驴。可是在那个时候用到野驴这个字的时候，是表示怎么样呢？这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是不被驯服的，不被驯服的。这有没有像这个宾拉登啊？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什么东边。如果说你看一看地图，对不对？除了红字以色列跟犹大以外，旁边的通通是什么？通通都是以斯玛利的后裔，通通都是以斯玛利的后裔，通通都是阿拉伯人的世界，通通都是阿拉伯人的世界。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像不像今天这个世界啊？像不像今天这个中东的局势啊？上帝早就已经在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野驴，他的个性要像野驴。野驴代表什么？野驴代表不被驯服，野驴代表自由，野驴代表什么？能够奔跑在这个旷野的当中。野驴很像阿拉伯人啊，很像。在这边讲的对这个人怎么样讲得很清楚，你的后裔是怎么样，你的后裔叫什么名字，你的后裔的个性是怎么样，他住在什么地方，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上帝没有偏待任何一个人，上帝没有特别的高举以撒的后裔，同样的以斯玛利的后裔一样极其繁多。这个时候夏甲就给上帝取了一个名字了。在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或者是犹太教的背景里面，只有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或者是上帝给人起名字，对不对？哎，这第一次人给上帝起名字，而且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没有地位，没有神学背景，没有财富的一个希腊女奴，埃及女奴，她给上帝起一个名字，叫什么？能够看见人的神，看见人。神不仅仅是听到，神怎么样？看见。如果说你看看《吕正中律译本》的话，写得更清楚。前面上面是这个和合本，下面是什么？吕正中的译本，他直接写什么？你是看见万事的神。神不仅仅是听见，而且神看见。和弟兄姐妹，今天神看见，看见我们所受到的所有的一切，神怜悯，神怜悯，神恩待，看到。所以就给他在那个地方那个井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什么？比尔拉海莱。比尔就是井的意思，拉海莱就是看见人的神，合在一起，他给那个井取了一个名字，就是在苏尔旷野上面的那一口井，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是看见神的人，看见神的井，看见人的神的井，懂吗？我有趣的是什么呢？以后谁也在那边住过？以撒，看到以撒。当亚伯拉罕后来怎么把那块地方给了他，上帝怎么样让以撒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口井不但养活了以斯玛利，这口井也养活了以撒。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分开来了，但是怎么样，他们同样承受了这一位创造主的恩典，同样的被这一口井养活。有趣吧？有趣啊，回去了。 夏甲回去了，结果呢生了孩子，对不对？是不是生了一个孩子啊？有没有？亚伯兰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名字啊？以斯玛利。他为什么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谁跟谁说的？是谁跟谁说的？要起名叫以斯玛利，是谁对谁说的？神对夏甲说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什么？以斯玛利。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夏甲在这个帐篷里面终于有发生的机会，而是上帝透过这件事情让上帝的旨意告诉了这个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对不对？按照道理讲，亚伯拉罕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给这个孩子起名字，但是怎么样，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斯玛利。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啊？86岁。哎，弟兄姐妹，如果你86岁生个儿子，你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吧，对，高兴，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对不对？86岁生个儿子怎么样？这个时候他一直原来担心的是什么？无后，对不对？原来担心的是什么？没有人继承他的产业。现在怎么样？终于有了一个，终于有一个大阿哥出生了，终于有一个，高兴。所以亚伯拉罕，我相信他那个时候是非常高兴，而且非常的感谢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儿子以斯玛利。可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有另外的旨意，对不对？这个不是他拣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从应许而生，一个是从肉体而生。人想尽的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躲开或者来绕开上帝的应许，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这样子，人用自己的方法来躲开或者是避开上帝的应许。同样的，亚伯拉罕跟撒来用自己的方法来避开上帝的应许。哎，我帮你一个忙，我现在造出一个儿子出来，造出一个儿子，造出一个以斯玛利，造出一个。但是上帝的应许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上帝的，所以上帝要给他一个儿子，对不对？这个儿子有没有出生啊？终于出生了，对不对？什么时候出生的？什么时候出生的？亚伯拉罕几岁啊？100岁。100岁。刚刚我已经跟你讲，你86岁生个儿子很高兴了，你现在100岁生个儿子，高不高兴啊？高兴。100岁生个儿子，高兴。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是从应许而生的。前面那个呢，是从肉体而生的。但是虽然人闯了祸，但是上帝仍然的爱这个人所闯出来的祸，上帝仍然的照顾这个以斯玛利，上帝仍然的祝福以斯玛利。属灵的后裔是从以撒开始，但是上帝仍然祝福以斯玛利。100岁生了一个儿子，终于怎么样呢？嫡长子出生了，对不对？前面那个什么不是嫡传的，是吧？现在嫡长子出生了，所以真正可以继承家业的，真正可以继承家产的出现了。那么这就变了，跟后来就变了，整个局势就变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样？在断奶的时候，哎，在一起庆祝。这个时候，马上世界大战爆发，是吧？马上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以斯玛利认为他才是怎么样，第一个出生的，他才是大阿哥。但是怎么样呢？哎，他不是嫡传，不是嫡长子。所以这件事情被撒来看在眼里，撒来就很生气。这不应该的，他跟他没有关系的。这个 这个家产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应该是我所生的以撒，对不对？应该是我所生的以撒。所以怎么样，哎，他又做了一个决定，怎么样，就告诉他的先生了，对不对？说什么，哎，你要把他们赶出去，你要把他们赶出去，你要把他们赶出去。哎，弟兄姐妹，你觉得亚伯拉罕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你觉得亚伯拉罕做这个选择容易还是难呢？难，难。这个儿子他已经跟他在一起14年了，这个儿子从怀抱里面一直把他养大，养到今天14年了。不管怎么样，他是他的儿子啊，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他的妻子说：“你把他们统统赶出去。”亚伯拉罕难。亚伯拉罕现在要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要听撒来的话呢，还是怎么样呢？不听撒来的话，这是上帝怎么跟他讲？上帝怎么跟他说？哎，凡你太太告诉你的，你就照他讲。凡你太太，这又有点吊诡啊。好像说上帝是站在怎么样？站在撒来的那一边。要欺负夏甲跟以实玛利，他说你听，那也就是说要把他们赶出去，对不对？也就是要把他们赶出去。这个时候上帝对亚伯兰就说了这一个以实玛利，他说你不要为这个孩子担心，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国，我也要让他有12个支派大国。这个话同样的怎么样，在哪里有出现？同样的对于以撒也是一样，12个支派同样都是大国。所以上帝祝福这个人所造出来的这一个以实玛利，也祝福这个后裔一样成为大国。所以你不要为这个孩子担心，让他们出去吧，让他们出去吧。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让他出去啊？我告诉你，如果说以实玛利生活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一直留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他永远是二等公民，对不对？他永远是二等公民。因为怎么样呢？哎，以撒在那个地方，撒来在那个地方，他永远是二等公民，他永远是什么？比人家低一等。但上帝说让他出去，他为人要像什么？野驴。只有出去外面广大的天地，才能让他能够自由的奔跑，外面广大的天地才能让他怎么样实现自己的理想。让他出去，让他出去。而亚伯拉罕就听了上帝的话，怎么样呢？让他出去，给了他们什么啊？给了他什么？饼和一袋水，对不对？哎，我们这位信心之父是富甲一方的族长啊，对不对？富甲一方的族长啊，有没有钱啊？有啊，多得不得了啊！现在给他遣散费是什么？啊，给他遣散费是什么？一点饼和一袋水，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大一个讽刺啊？我告诉你，这是夏甲第二次被赶出亚伯拉罕的帐篷，对不对？第一次自己逃出来的，第二次现在是正式的被赶出来。你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啊，1948年就发生了，对不对？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这个现在这块地方要建国的时候，本来是两国论的，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为了建国，就把所有的什么样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的家园了。这在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上面，在巴勒斯坦这个整个民族的当中，这称为 Nakba 大灾难。在那个时候，1948年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巴勒斯坦的难民啊？72万，1948年就有72万，一直到今天超过数百万名了。 所以今天其实巴勒斯坦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是因为难民的问题，你知道吗？没有一个国家要他们，你知道吗？约旦不要，埃及不要，叙利亚不要，你知道吗？是被赶来赶去，然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财产通通被以色列人怎么样拿走。今天联合国虽然通过两国论，说仍然是怎么样，说他让他们两个国家在这个地方成立两个国家，两个种族在那边成立两个国家。但是问题是巴勒斯坦人将要在哪里建国？所以为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难民的问题，这不是第一次。夏甲跟以斯玛利被赶出亚伯拉罕的帐篷，走出去只给他一点饼，给他一袋水，很快的怎么样，水喝完了，对不对？很快的水喝完了，干死饿死。这个时候怎么样，夏甲只能怎么哭，夏甲只能哭。他哭什么？他说我不忍心见这个孩子死，我不忍心见这个孩子死。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又听到了这个声音，耶和华的使者又看到了这个光景，所以才会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哭呢？所以耶和华让他眼睛明亮，对不对？让他看到有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只是他没有看见。所以他看到了，耶和华让他眼睛明亮，让他看到了这口水井。所以因为这口水井，所以他把这个皮带的水，把这个皮带装满了水，让他们能够得以存活。这口水井本来就存在，但是怎么样，他因为看到自己的光景，看到自己的困难，所以没有看到这口水井。而且不但这口水井一直在那个地方，这口水井从来没有枯干过。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口水井。旧约里面这边讲到水井，这口水井一直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枯干过。我们想到另外有一口水井，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什么？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什么？第四章讲到谁啊？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又是讲到一口水井，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到这个水井里面来打水，对不对？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对不对？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很熟，约翰福音第四章你应该会背了，很熟。但是我在这边所要指出来的是，基督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可以不经过这里，对不对？但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要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但是你想想看，基督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看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基督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中间讲话，是不是要打破很多的营垒啊？对不对？第一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对不对？他们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从来不来往的，是不是？我们从来不来往的，犹太人是连走都不愿意走过去啊。他们不来往的，但是怎么样，基督耶稣必须要走到撒玛利亚，他必须要去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话，看到吗？他打破了什么？种族之间的营垒，对不对？种族之间的营垒。哎呀，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不跟犹太人来往，打破了这个营垒。不但打破了这个营垒，怎么样？撒玛利亚人是这个撒玛利亚是个妇人啊，基督耶稣是什么？是拉比，不但是男人，这个拉比是有社会地位的，所以他打破了这是什么？社会地位的营垒啊！他不，以前的人是不尽量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当他的门徒回来说，看得很惊讶，对不对？他的夫子会跟这样的一个人讲话，对不对？他打破了怎么样性别之间的营垒啊！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打破了道德上面的营垒啊！基督耶稣是不是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你的丈夫叫来了？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对不对？你有几个？ 你有五个，现在跟你住在一起那个什么，又不是你的丈夫，对不对？所以显然这个人道德上面是有问题的。当然，五个丈夫在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了，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跟他在一起那个不是他的丈夫，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在道德上面是有瑕疵的，对不对？这个人在道德上是有，所以他为什么要中午出来打水？我相信这个牧师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但是我在这边讲的时候，基督耶稣打破了这个道德的营垒。基督耶稣没有在这边说你对你错，我对不对？你这个是怎么样淫乱的妇人？没有，没有。所以基督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打破了这些营垒啊？而且怎么样呢？基督耶稣在水井的旁边告诉他说：“你这个水井看起来好像有水，但是应该要追求一个更好的水井，对不对？就跟这个夏甲一样，夏甲是看不到那个水井，那个水井从来没有枯干。基督耶稣指给他看，不，神的使者指给他看，来，这口水井在这个地方，水本来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基督耶稣告诉他说，虽然这口水井是你每天来打水的，但是怎么样，有更好的水，活水。”活水，看到吗？基督耶稣来这边不是定罪，他没有说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怎么样非常坏的人，没有，他来不是定罪，他来是拯救，他指出给他看说有更好的水，活水，看到吗？看到吗？弟兄姐妹，同样的，基督耶稣对于以实玛利，对于以撒，同样的，他没有定哪一个人是对，哪一个人是错，没有。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今天所处这个世界里面，你愿不愿意被人家看见啊？听见没？在今天你所生活这个世界里面，你愿不愿意被人看见啊？就不讲话了，愿不愿意啊？你当然愿意嘛，对不对？我们愿意被神看见，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到处都是什么摄像头啊，到处都是摄像头啊，是吧？到处都是，这不是你想要的。你多么不希望被人家看关怀，你多么希望被人家看到你的情况，但是你所得到的是什么？冷漠的回应，对不对？但是在整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双眼睛，他来不是要来定罪，他来不是要惩罚，他来是要拯救的。他看到你在职场里面的那种困难，他看到你在你家庭里面的那种委屈，他也看到你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社会机器里面扮演一个螺丝钉的那一种无奈，他都看到。他不需要说你像亚伯拉罕那样拥有庞大的资产，他也不需要你像撒来那样拥有高贵的地位，他只需要你承认，我不愿意见到我的孩子死，来到上帝的面前哭泣。他一样拯救，他一样拯救。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根本就不要理他，对不对？活该，对不对？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打破所有的营垒。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拆墙，把人跟人之间的墙拆掉，对不对？其实整个宇宙中间最高的一道墙是什么墙？弟兄姐妹，在整个宇宙中间最高的一墙，最高最厚的一道墙是什么墙？啊？人跟神的墙，对不对？人因为犯罪，所以跟神隔离的。宇宙中最高最大的一道墙是神，人跟神的墙。但基督耶稣说：“我用我的身体把这个墙给拆了。”让两下合为一，在这个世界上啊， 越有办法的人越会造墙，成不成啊？越有办法的人越会造墙，你到中南海去看看那个墙高不高啊？我不要 不能只讲中南海，你看看你去白宫看看，越有办法的人越会造墙，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呢，我们就拆墙，对不对？那教会里面有没有墙啊？有啊，有，对不对？哎呀，我这个小圈圈多好啊，对不对？其他人怎么出去出去出去？我们在拼命造墙，基督耶稣来做拆墙的工作，是吗？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完全是他的恩典，懂吗？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以实玛利跟以撒有没有和好啊？你觉得有没有和好？啊？用猜的还是什么呀？亚伯拉罕一生活了多少岁？175岁，对不对？他死的时候谁为他送终啊？圣经里面说谁为他送终啊？两个儿子，对不对？这两个儿子是谁？以撒与以实玛利为他送终，看到吗？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两个儿子，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以实玛利几岁了？很大了哦，很老了。以撒几岁啊？以撒至少70几岁，对不对？100岁生他，至少75岁，对。一个89岁，一个79岁。但是两个人最后把他的父亲合葬，表示说经过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年，吵了这么多年，最后怎么样呢？为亚伯拉罕送终。不但如此，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以实玛利的后裔带着供物来耶和华的圣殿下拜。看到这边讲到谁？尼拜约，就讲的基达。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做拆墙的工作，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做拆墙的工作，不要造墙。世界上的人造墙，基督耶稣拆墙。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也是基督耶稣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啊？拆墙。但愿我们拆墙，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是有很多墙的教会，人家就不来了，对不对？愿神赐福大家，愿我们紧紧记住夏甲的故事。谢谢。我会被神罚的，不要这样了。偷窃耶稣基督的荣耀。